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波澜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南京总统府最后90天的故事，作者朱文义。此时的立法院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接任。李宗仁多次劝说何应钦来接任，并且用两人多年前的共事之情来打动他。何应钦几次请示了，在溪口的蒋介石之后，终于勉强接任。可是因为当时的南京城已经半空了，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的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当时南京没有人办事，行政院不得不动起了留在广州的那一批不愿意回来的职员的脑筋，添设了6只巨大的铝皮箱，每日由飞机将大量的文件送往广州进行处理。楚子润回忆，民航总局接到了通知，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班机运送公文成为了重要的事情。南京的功能其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就已经丧失了，首都随人而走，没有因为代总统李宗仁的留守而停留在南京，也没有跟随名义上的迁都派们迁往广州，他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个浙江的溪口。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对他们在作战方案上和国民党的军官甚至蒋介石本人之间的沟通不畅极为费解。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的陆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发现二者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没什么再比裙带关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问题了。他在离开南京之后呈交给华盛顿的最后工作总结中写道，委员长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要获得一个要职，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有后台，这总后台就是委员长本人。溪口只有在蒋介石回来的时候才会如此热闹，蒋介石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3个月。溪口与南京的联系通过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军用电台，据南京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的回忆，重要军话台上的主要用户有蒋介石的3条专线、宋美龄、余济时的3条专线，在重要专线台上装有直通溪口的长途电路1条。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宣布退隐之后，余济时侍卫长专门把我叫过去，他告诉我说，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了，委员长很器重你，不过他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你了。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3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以后立即通知我。余济时对我说，我跟你约定一下，这3个人分别用贾先生、乙先生和丙先生来称呼，我们2人通话时不必称呼什么，互报自己名字就行， 你呼正源，我呼计时以后，即可通报内容。蒋介石由此对南京的时局了如指掌，李宗仁在南京的大小决定和通话记录被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断掉了这位代总统的经济来源。有一天，李宗仁派人到奉化，恳求蒋介石授权统管政府财政，以构筑长江防线，遭到了断然拒绝。蒋介石一面坚持要广州的孙科支持李宗仁，一面却命令胡宗南带20万军队飞往广州，以遏制李宗仁的影响。他向 CIT， 这是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机支付了现金。蒋介石此时往台湾运送了30万的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的国民党军队仍留在了大陆。但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的12万人会听从李宗仁的调遣。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隐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代总统即便答应了共产党的一些条件，很多的命令也几乎是一纸空文。到溪口之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位于溪口和南京之间，蒋介石事实上对保住南京以及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了。4个月后，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到了台湾。1949年，已经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是一名年轻参谋的黄仁宇，用他后来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由美国配置的现代化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他们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在对抗中国社会。40岁的自由知识分子楚安平呼应了黄仁宇的观察，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的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源于这种对立的对抗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深刻。随着李宗仁和何应钦在4月22日离开国防部大楼，最后驻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员从明孝陵机场离开，这座处于短暂政权真空的首都开始陷入了不可遏制的骚乱之中。先是位于城南老住宅区的穷人成为抢劫的主体，后来失业的铁路工人、香烛厂的工人，还有调队的国民党士兵也加入了骚乱的人群。人们先是洗劫了国民党官员的住宅，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也没有幸免。国民党放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引爆产生的大火和浓烟布满了南京的天空，危险并没有让愤怒的人群冷静下来，因为美国使馆区占地巨大，由海军陆战队护卫，人群就把使馆南面巴尔将军的住宅当成了出气筒， 他们在这一栋无人居住的大宅子里卸走了所有的门板、窗扇和管道等装置，并把木地板砸成了碎片，拿回家当柴火烧。有几个趁机发财的人在北城墙外火车站附近的德克萨斯石油公司的油库前转悠，不过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了。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邓杰在住宅被暴动者烧毁以后，试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逃跑，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来在南京城南的公路被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的金圆券贬值了150万元，兑换1美元。骚乱直到解放军进城才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又被任命为市长。南京市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毅的各部除了一小部分军队留在了南京，其余的大部都掉头东进，攻入了杭州，切断了沪杭连接，并包围了上海。南京跟上海的通信被解放军迅速地切断了。4月23日，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新时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通讯社开始运转，在采编人员中，很多都是在两天前还在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新闻记者。全世界都在等待解放军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这条具象征意味的新闻发布，但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却出了点意外。从渡江战役筹备开始，新华社就配备了一个总分社、4个分社，还有26个支社、上百人的报道力量，跟随第三野战军。但这些记者却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没顾得上进入南京城，就向朗西、广德山区进发了。4月23日，跟随东路军南进的总分社在行军的途中，电台无法与分支社联系，以至于35支社虽然在23日深夜进入了南京，但稿件无法发出，到24日凌晨5点，在北京焦急等待的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他口授了一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4月24日9时，新华社正式发布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以后，南京的60多名政治犯获释。一天后，供水供电就恢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对外营业，限期限额收兑部分的金圆券。另一些人被投进了新政府的监狱，他们包括变成瘸子的国民党的南京市长邓杰、国民党社会福利局局长沈清诚和市卫生局局长许兴农。邓杰被指控犯有企图挟市政府雇员的工资拨款外逃罪。4月28日起，从台湾基地起飞的国民党 B-24 和 B-25 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南京一次。当时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西莫脱贫回忆说， 他们像黑色的大秃鹰，在聚集在南京市发电厂、供水厂、铁路吊车厂和各种库房的冰水区上空盘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当时共产党除射程有限的50口径的机枪外，便没有其他任何的防空武器了。可是很多本该对准电动轮渡船和江边工厂投掷的炸弹，却偏偏落入了江水之中。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西莫托平在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看来在很大的程度上，飞行员是有意尽力避免轰炸自己的同胞的。在头几次的空袭中，南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风向总的来说都利于新政权，在南京刚刚主政的共产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4月24日黎明，熬了一个通宵，将共产党占领总统府的新闻发回美国的西莫托平赶到了南京城的西北门。他看到拥上街头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些学生爬上了大卡车的顶部，高呼口号向军队致意。3个星期前，6000名的学生曾以这样的方式聚集，不过他们是在向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们在军队的护送下到长江边去加固河堤，以防春汛。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军管会聪明地把两个阶层结合到一起，这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朗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了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他们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说，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以前农民进城顶多是贩卖田里的农作物，1949年5月，南京72个村的农民则高举写着各自村庄名字的白色横幅和红旗，气宇轩昂地在南京城的大路上游行。他们跟上街组成演讲队，向市民宣传新民主的学生们一起高唱共产主义歌曲。一些学生加入了农民的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扭秧歌。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梅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